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这段时间我们的领受。这件事情发生在主耶稣参加一个饭局的当中，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就在当中医治了一个犯水谷病的人，从这里开始的。主耶稣看着他们，就教导他们做客人应该有的态度，怎么样做客人，也纠正了这个主人的那个心态。我相信在那个时候的气氛会变得很紧张，因为没有人接枪。现在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14章15节，我们接着来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4章15节，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这个场面有人好像出来圆场打哈哈一下，这个人说的话我们还以为说这个人可能还蛮敬虔的，因为他这样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看起来很敬虔，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很安静也很尴尬，没有人接枪。突然间就出现了这个可能很滑头的一个人，说出这句话，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当时如果我在场的话，我就问他说，你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想啊，我猜想他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他说这个话，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哪一个评论家能够解释他说这个话他到底目的在哪里，什么意思。他的话可能是一个陈腔滥调，还以为自己很属灵啊，说这样的一个话。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有些人好像很会说一些很属灵的话，可是我自己很不爱听。我们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感谢主，当然感谢主感谢神是一件很好的一件美事情，但是常常有时候当一个人老是把它挂在嘴巴上面，好像一个口头禅一样啊，感谢主这样感谢那感谢主，听起来真令人受不了。当然我们不能随便说，因为可能他这样的说感谢主不是出自内心对神的赞美，这是一个口头禅，让我们不要说一些自以为很属灵的话，小心我们的嘴巴要注意。主耶稣并没有让这个人继续的发表高论，于是主耶稣就转向他。我想当时主耶稣的眼光一定是对着他啊，心里面主耶稣可能是，有人说可能是很愤怒。现在我们来看16节到17节，路加福音14章，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的。像这种大型的宴席应该早就送出请帖了，请他们来，这是当时的习惯。可是到了那一天，邀请的对象又扩大了，神发出了请帖邀请，那么人应该怎么样回应神的邀请呢？我们的神所发出的邀请就是关于救恩的宴席，神邀请你，这是不是用钱买的，买不到的，你也不能够不请自来，因为你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给你恩典，你才能够参加这一场的大宴席。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节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些经文很重要，请大家要记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你不能够自己参加这个宴席，因为这全是神的恩典。唯一不能够进天国的，就是那些自夸的人啊，自夸的人，或者拒绝邀请的人，他不能够参加宴席。所以主耶稣就问这个人啊，你说在神国里吃饭人有福了，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今天有些人，他们对神对他所做的邀请，他们有时会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反应。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八节，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这不是一个借口，这是推脱，推脱他不参加。有人说推脱是披着借口做外衣的一个谎话，说一个谎话而已。没有一个人接到邀请的人会说我不想参加宴席，他们只是找一些借口要掩饰遮盖起来，他不想来就是掩饰一下。第一个找借口的这个人，他可能是在撒谎，他如果不是撒谎的话，他就可能是一个傻瓜。你会相信一个想买地的人没有先看过那块地就要去买吗？我这很奇怪。接着我们来看14章的19节，又有一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的。第一个人用看地啊财产当作借口，第二个人是做生意，用做生意来做借口推辞。同样的，我要说第二个人可能也是在撒谎，不然他就是一个傻瓜。他怎么可能到晚上出去耕田呢？当时又没有电灯，所以他就是找借口。我自己最常听到的借口就是说，哎呀，我要去赚钱，很忙的，没空。我们人总是喜欢忙着做生意，没有时间把时间给神。不要忘记哦，有一天当你临终面临死亡的时候，你会发现做生意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你生意继续存在。所以当神邀请你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要回应。接着我们看第二十节，又有一个人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在以色列国，他们有一条法律规定，就是一个新婚的男子他有正当的理由可以不当兵。那么这个人他借口说，他的借口可能是没有什么说服力，那干脆他为什么不把新娘子一起带来参加宴席，不是很快乐吗？他本来就不想来参加这个宴席。我常常听到有些人这样说，啊，礼拜天我不能去教会，因为我要陪我的家人啊，因为他们在家，所以我要陪他们。所以人常常的喜欢找借口啊，或者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比喻里面，因为财产的缘故，为做生意的缘故，或者说啊跟那些新结婚情感的缘故，三件事情就让很多人远离了神。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我们不要对神的邀请不要找借口。今天有许多人因为这些理由借口，就他们就远离的神，太可惜了。我们的神真心的是邀请你，他邀请的原因，他发出函件了，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来写出这个邀请函，这个邀请函是主耶稣的宝血所写成的，邀请你参加他伟大的救恩的宴席。听众朋友，你我感谢神，我们因着信我们都参加。接着我们来看21到24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这一段经文做了一个很严厉的宣告，如果有人拒绝神的邀请，神就会也拒绝你，你会被排除在神的邀请的之外，因为你拒绝了啊神对你的邀请啊。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千万不可以拒绝神对我们的邀请。接着我们看25到27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段经文啊，是就是所强调的，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我们信徒信主的人啊，就要像这节经文所说的，听众朋友，就是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就是说好像别的事情都不能够吸引我们，就是说我们说把主放在我们的首位啊，我们对神的邀请情有独钟，主在我们的生里面居首位，其次的其他都是其次的，不是最重要的，主居首位，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接着我们请看28到30节，28到30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成。啊，这里啊说到，就是我们跟从主耶稣的人已经要做一个决志，已经决定了跟从主耶稣，你我就是要付上代价的，不是随随便便，我们要付代价的，成为主的门徒也是要付上代价的，要好好的想一想，在你做决定之前要先想好我们要付出代价是什么。接着我们看31到33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段经文也值得我们啊，可以好好的啊思想一下，主耶稣所教导的功课，属灵功课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我们接受主耶稣啊，我们蒙恩得救了啊，是感谢神蒙恩得救了，做决志接受主耶稣。但是如果一个人，除非啊他愿意奉献，否则他不能够跟随主耶稣来服侍主啊，这是讲到进一步。当我们没有错，经文告诉我们，做一个信徒跟做一个门徒是有区别的。很可惜，很多人我们只做一个就是信徒啊，做过礼拜，但是这里提到说，我们要不但做信徒，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跟随主，我们要做一个门徒啊，做门徒来跟随他，就是要啊付出代价。盼望听众朋友，你今天也不是说做个礼拜就好了，要做门徒，愿意付代价来跟从主耶稣。接着我们看34、35节，34、35节，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儿，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做基督徒不可以做一个失了味的啊，失了味儿，没味，失了味的盐，就表示说这个做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啊，不要成为一个没有用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都是神所重用的，我们都可以啊为神啊做工，人人都可以做工。这是我们啊结束了第14章的经文，现在我们呢进到第15章了啊，这是我们主耶稣所说的最受欢迎最有名的一个比喻，当然我们听到就是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个比喻的啊背景是这个样子的，就有一大群税吏跟罪人跑来听主耶稣讲道，法利赛人跟文士开始就是在私下的窃窃私语，就批评耶稣，因为他们看见主耶稣啊到那些罪人的家里啊接待他们，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很惊讶啊，主耶稣怎么跟这些罪人啊税吏在一起。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就私下议论的时候，主耶稣就借着这个比喻来回答他们。在一般的习惯上面啊，就是圣经的经文里面啊，这段经文啊，我们称为说这个经文里面称为说三个比喻啊，有失羊，羊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事实上这是 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分成三个图画，三个角度放在一个画框框里面，就这个画框框里面放了三张图画在一个画框里面，就是三个图画像一个连环图一样。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二两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感谢神啊，我们的神就是接纳罪人像你我一样。感谢神啊，耶稣也在我们的饭桌上啊，主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罪人一起吃饭。现在我们看第一幅很精彩的图画，就讲到一个迷羊，迷失的羊的一个比喻。我们来看第三到第七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那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个比喻里面很有意义啊，很重要啊，我们可以思想。这比喻当中，牧羊人就代表大牧人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牧者，我们是迷失的羊，他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走失了，这个比例好像不太高啊，这是一只一百只羊剩下九十九只，可是牧羊人他不满意，只有九十九只，一只的迷失了，他到处要把它找回来，当他找到了就把它扛在肩上，那表示说主耶稣最有力量的地方啊，代表力量在肩上，说明了神能够拯救我们，要拯救到底，神有能力拯救你我，拯救到底。在以色列民的大祭司他们当中，大祭司穿着那个以弗德，在以弗德的肩膀上，在以弗德的肩膀上，他们就是左右两边就是有两颗宝石，那宝石上面呢就是刻着12个支派的名字，6个支派刻在其中的一颗宝石上，另外6个支派刻在另外一个肩膀上的宝石里面。那么大祭司他就可以就是表示是把他以色列民都扛在他的肩膀上，表示主耶稣是我们尊贵的大祭司，他把我们放在他的肩膀上来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要走迷路。所以感谢神，他开始就有一百只羊，最后还是一百只，不让一只失落，不是九十九只，还是一百只。所以主耶稣他到外面去寻找属于他的人，这个就是表示说我们在这个图画，这个属灵的图画里面看见那个真正的意义在这里，这个很奇妙啊，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大牧者，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找到这一次离开的都要归向在他的怀抱里面。接着讲到失钱的比喻，那么这可以说在这个比喻里面第二个图画，这里说到有一个富人，他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啊？这是8节到10节，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他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啊。前面是失羊的比喻，现在失钱的比喻，这个钱币这个意思也很奥妙，就是讲到一个富人也许他戴那个头纱上面的一个装饰品，有钱有银币放在那个装饰品里面，象征着这个富人他结婚了，他有个装饰品，那个头纱，那么这个里面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婚戒指上，一般的婚姻戒指上宝石一样， 如果失了一个怎么办呢？当然去找嘛。所以在他里面有一个钱币啊，弄丢了其中的一个钱币啊，就好刚才提说婚姻戒指上戴一个宝石，这个宝石掉了。那么这个妇人象征什么呢？属灵的意义可以说象征着圣灵的工作。圣灵是做什么？他是做一个服侍的工作。这个妇人做什么呢？掉了这十个银钱的一个，他就要确定说这个，他要把这个要找到，把丢的一个钱币要把它找到为止。那么啊，确定啊，这个新郎他参加这个婚宴的时候，是吧？每一个钱币都要到位，都要到位。所以后来他就找着了这块钱，就欢喜快乐啊，请他的邻舍来，他说那块失去的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们一同欢喜快乐嘛。所以这两个比喻啊，都是要啊特别的强调，就是我们或者是像一个迷失的羊，迷失的，或者我们是失去那个钱币，那么怎么办？也许我们说啊，一只羊失去了，还有99只，有什么关系呢？或者十块钱掉了一块钱，哎，这是小事情。但是不是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寻找拯救那个失去的羊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被神所找着的，寻找世上的人找着的，就像这个钱币一样，失去了，这个妇人他认真的找到了，就找到以后就欢欢喜喜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罪人悔改，神的使者在他面前要欢欢喜喜的。那今天我们看到啊，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用这个前面先我们讲这两个比喻，迷失的羊跟失去一块钱，代表什么呢？我想很明显的，就是代表我们今天啊，这些在神面前，我们原来都是一个罪人啊，我们都人都像羊一样走迷的路啊。啊，其实那个99只啊，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其实也是迷失的羊，人在神面前都算一个迷失的羊啊，都是走迷的路，走迷的路。神的儿子就来到世界上，天父差他来寻找拯救这个世上的羊。最后这位大牧者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就为我们付上了钉十字架的代价，他的宝血要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今天啊，在座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你我原来都是失落在金钱当中，失落在罪恶当中，失落在婚姻当中，我们人生啊，走了许多的错误的道路。那怎么办？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是表示圣灵的工作已经在你心里动工了。圣灵跟上帝的儿子都是要来完成天父救赎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啊，我们的天父他是何等的欢喜，感谢神啊！他下面说，比那个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今天有需要不要悔改的义人吗？当然没有啊！在神面前，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知道你我都是一个罪人。那么罪人唯一能够走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回转归向主耶稣。我们的救主来到世界上，他已经把救恩完成的预备好了，把福音今天向全世界的人，也包括你我传开的。所以感谢神啊，他来寻找世上的人，来找这个失落的钱，已经找到了。所以神的心里面啊，何等的欢喜啊！我们啊，今天啊，透过这样的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我们要做一个啊反省啊。今天在神面前，没有人可以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很骄傲，耶稣为什么接待这些罪人，跟他们一起吃饭，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高啊？其实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不论你是传道的同工，你是基督徒，你是家庭主妇，其实不管你是各行各业的，在神面前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救恩。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感谢神啊，给我们今天啊读到路加福音第15章前面两个比喻，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分享下一个浪子的比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每次我们认识圣经，读到神的话的时候，不要忘记啊，神透过圣灵也在对你说话，对我说话，让我们啊，今天也像一个啊，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原来都是一个迷失的羊，今天回到羊圈，实在啊，我们心里很快乐，在爱我们的天父，他也是何等的快乐。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要分享的、所领受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